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上周向大家介绍了基督徒生命中不能空白的旅程，就是土耳其保罗教宗之旅，基督徒生命中不能空白的旅程。那提到了主后一到四世纪和主后十世纪前后，有两批较大规模的基督徒，为了躲避罗马帝国政府的追杀，躲避阿拉伯人的入侵迫害，流亡逃难到了土耳其，有一个叫帕帕多奇亚的地区。然后他们在那里地底下开挖出四通八达的隧道，除了居住、豢养牲畜、酿酒、烹调，以及他们所有的宗教信仰活动都在地底下进行，所以就有了世人对土耳其卡帕多奇亚地区叹为观止的那个美誉。一层一层的地下开挖，是土耳其卡帕多奇亚荒芜地表下的坚定信仰。土耳其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因着它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向北边深入的爱琴海湾，黑海、地中海伸进来一个爱琴海湾，那这一片呢就是土耳其。有这两个黑海、地中海的爱琴海湾，它两者之间有一个海峡通过，那作为亚洲和欧洲的分界，使得土耳其成为唯一东西横跨欧亚大陆的重要的地理位置的国家。那现今土耳其全国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堡这片，那它这个城市呢，就在古代的时候被称为叫君士坦丁堡，就坐落在海峡的两岸。那借着两座它叫波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将伊斯坦堡或者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呢的亚洲城区和欧洲城区借着两个桥藕断丝连式的方式呢地区分又连接起来。这是其中的一座比较老一点的波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哇，这是另外一座后来建的穆罕默德二世海峡大桥，也叫第二波斯普鲁斯大桥。那今天的伊斯坦堡，古代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这个城市，在基督教的历史中是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古城。因为主前七世纪的时候，希腊人在这个城，在这个地方呢，建立了殖民地，并将这个城命名为拜占庭。拜占庭这个名字大家可能知道，拜占庭的文化、艺术等等这些，是主前七世纪的时候。那到了主后330年，330年，罗马皇帝呢，君士坦丁一世在拜占庭建立新都，命名为新罗马。但是人们呢更习惯于称这个城，因为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缘故，普遍的称它是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就是这个小小这个角落这个位置。在主后12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就成为全欧洲规模最大且最繁华的城市。直到主后1453年， 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了以后呢，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奥斯曼帝国就是土耳其他们的前身。所以西方学者呢，习惯于将基督教治下的这个城市呢，称作君士坦丁堡，将后来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伊斯兰教治下的该城呢，称作伊斯坦堡。那君士坦丁这个人呢，是非常值得一提的，罗马帝国历史中第一位信奉基督的皇帝。在他继位之后的，也就是主后313年，他颁发了一道谕令，叫做米兰敕令。在罗马帝国正式宣布愿意容忍接纳基督教，不再以他作为一个逼迫的对象。但是那道谕令呢，并没有导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了主后，就是公元380年的时候，君士坦丁皇帝的继任者有一个皇帝叫狄奥多西上任之后呢，颁发了一道可以说是巩固前面米兰敕令的谕令，指出基督教的信仰是值得全罗马帝国人民，值得所有有思想的人，值得所有有智慧的人去接纳的一个信仰。皇帝颁发的谕令啊。所以这个狄奥多西皇帝这道谕令虽然与君士坦丁皇帝的谕令一样，没有明确指明要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是一方面是以皇帝命令的方式通告全帝国，加上继任前前后后几任的皇帝呢，都发出了多项的谕令，这些谕令呢包括很多方面。一个呢是将罗马帝国的徽号，过去他的徽号是一老鹰，后来呢干脆把他们的徽号就改成一个十字架了。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举动啊。还有呢，将国内他们所有的钱币上异教徒的那些雕像呢，一个一个都就除掉了。另外呢是免收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赋税。所以今天有人说啊，在美国做牧师是完全免税的，是不是？有优惠，不是完全免税的，有一点优惠。另外呢，授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这个非常重要，在当时，因为在大批逼迫时期的时候呢，他们没收了很多很多的教会，基督教教会的一些财产。那接着呢，他们就将大逼迫时期没收的教会的财产归还，就像今天的中国大陆一样。那在过去，一些西方宣教士帮着一些建的一些教堂、一些用地呢，逐渐逐渐的改革开放之后都归还了。最典型的就是北京海淀教堂，大教堂，在海淀中关村的一个繁华的黄金地带中心。有那么一大块地，哇！他们当时是拿到这块地了以后，那感恩呢？怎么样？改教堂吧，没有钱怎么办？哇！很多商人瞄准这个地方。后来呢，有一家大的公司，就跟这个他们谈说那样，你能不能允许我在你这个地界这边盖一栋我的办公大楼？然后呢？我免费为你设计盖一个教堂，而且先为把你们教堂盖起来以后，我们公司再盖。最后呢，经过几次磋商以后，达成协议了。哇！最后就在中关村黄金地带竖起一个高高的一个大楼，上面一个高高的一个十字架。哎，温州十字架风波的时候，这个是在北京中关村这个十字架纹丝不动，直到今天。这就是，哎，今天你看这个很像哎。归还，但是有些地方呢不能完全的归还，可能折成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慢慢的在落实。另外呢，当时的罗马帝国还公布礼拜天为法定的休息日，就是敬拜的时间为法定的休息日，并且由帝国赞助，然后在罗马、耶路撒冷、伯利恒及其他地方等等地方呢，纷纷建起了大的教堂， 今天都还存在，在耶路撒冷，在罗马，在伯利恒。这些一道接一道的谕令的发出，使得基督教无形的、逐渐的，就成为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国教。是这么一个过程，一个状况。那君士坦丁皇帝对基督教的贡献呢，还在于他亲自发起、召开了对基督教教义具有深远意义的三次早期的大公会议的前两次的会议，就是第一次尼西亚公教会公会议，第一次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皇帝亲自召开的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大会。哇，那这三个重要的早期的基督教大公会议先后确认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另外呢还有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等等，这些最最基本的教义完成了代表基督教基本信条的尼西亚信条还有加克顿信条。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都会再来重温一下这些早期的关于基督教的信条，尼西亚信条和加克顿信条。那提到尼西亚，提到加克顿，尼西亚、加克顿、君士坦丁堡这三个城镇其实都在土耳其的境内，而且他们呢相距不远。我们来看一看尼西亚呢，这个位置伊斯坦丁君士坦丁堡在这个位置，大概90公里的位置。这儿有一个湖，尼西亚湖，这是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这个距离。那是一座古城。另外呢，加克敦呢，就是在坐落在马尔马拉，其实在黑海、爱琴海之间还有一个马尔马拉海，比较小一点，相对比较小一点。那这个加克敦呢，就在它的北岸的地方，这个地方现在呢已经成为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城区街区了，亚洲城、欧洲城，整个伊斯坦布尔。那今天的伊斯坦堡，也就是伊斯坦布尔，或者叫古代的君士坦丁堡，是土耳其境内呢最早一批，就是在1985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土耳其，一共有6个地区的之一。盼望我们能有机会踏足走访那些使徒先知、古代教父们，为基督的信仰而生息奔波，甚至付上生命代价的古老的土地。没准哪一年咱们教会可以组一个团，一起去走一走保罗的脚踪，使徒保罗的脚踪，去走一走启示录里边7个教会的遗址。当然有些已经是遗址，有的还现存的。那本周是格罗西书系列的第二讲，经文呢就是刚才大家所读的格罗西书1章9到23节。那今天我想请大家一起来思想检视的主题是被迁到爱子国度的信徒面对超越万有的基督。上半部分，那上周第一讲的主题是什么？能不能记起来？信徒生命的根基之所在，格罗西书1章1到8节。那前面1到2节呢是问安的三部曲，那接着3到8节呢是与格罗西教会信徒从未谋面的使徒保罗为格罗西信徒发出的感恩的祈祷，并且呢那个祈祷是含有提醒的意味的，是感谢上帝从他们的牧者，格罗西人的牧师叫什么？还记不记得？ 到罗马监狱里面看望保罗，然后让他把他留下，组建了一个监狱福音使团，以巴弗牧师。保罗从以巴弗口中得知哥罗西他们的信徒的信仰上的信心和在生活中的爱心，而提醒他们的是什么呢？提醒他们的就是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生命中所展现出来那个信心和爱心，是要建立在什么地方呀？建立在那存在天上的盼望中，以那个存在天上的盼望作为基础的。因为咱们分享了，属于这个世界的感恩之心是什么呀？感恩的对象是人，是信徒，是基督徒。哇，那个基督徒他真好哎！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帮助了我，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出手帮助了我。那保罗在经文这里感谢的对象是谁呀？是上帝。因为人，信徒。基督徒之所以显出美德，其根源在于救赎我们的那位让我们脱离罪恶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所以，信徒所表达出来的爱心、信心，是以存在天上的那个盼望作为基础的。所以，盼望我们，当时我提了。盼望以后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尤其是写下来的时候呢，将我们眼睛过去瞄错位的信徒人的身上，归根溯源，定睛在那存在天上的那个盼望，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将这个感恩定睛在那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现状了。为什么就说改变生命现状？如果聚焦在人身上，挑战和危险是什么？我们要回报。如果不回报，我们就从一个原来的小天使，好像帮助人一样，变成了一个什么呀？愤怒的小魔鬼了。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体味《哥罗西书》1章9到14节经文所展现给我们的基督信徒为素不相识之人代祷的楷模。素不相识的人，我们能不能为素不相识的人代祷啊？能不能？这就是楷模。哥罗西书1章9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作者使徒保罗再次表达的是，哥罗西的信徒啊，虽然我们素未生平，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你们的牧者以巴弗。是从我们地中海沿岸地区教牧团的成员被差派出到你们那里去的之一。我们有着多年在一起互相默契搭配施工的密切关系。自从以巴弗牧师离开我们的团队，前往你们利古斯河谷地区建立教会，担任牧职之后，我们一直挂念着你们。今天终于从他口中得知你们的信息，在你们的以牧师来到罗马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都迫切地为你们献上祷告、感恩和代求啊！我刚才提到利古斯河谷地区，我们看一下，土耳其利古斯河。一个河谷，其实是一条不大的一个支流的河，利古斯 Lagos River， 这是一条比较大的河， 就类似于，有点像约旦河中间的亚伯河一样。那在这个河谷周边，这都是山，比较高的高原地带。在这个河谷呢，老底嘉、哥罗西这里边呢，另外一个教会，另外一个城市。那这三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叫利古斯河谷地区。那以巴佛呢，就是奉派到这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的。那大家注意，其实我想提这个呢，就想提到我们南湾华人教会。为什么叫南湾？大家看那篇文章了没有？在号角上，有咱们石凯弟兄写的。回去再看一看，号角报纸上介绍了一下南湾的来由。哎，怎么形成的一条河？然后呢，南下打了一个弯，从密歇根，然后再回到密歇根，归到大湖里边。所以从这个利古斯河谷，我想到了南湾湾区。大家注意，经文这里提到了智慧和悟性。智慧呢，一般是指人的心智才能是里边的，而悟性呢，一般指的是敏锐的灵敏度、灵巧度，也就是理解力和领悟力。那提到这两样东西，智慧和悟性，其实无论新约的圣经时代，还是现如今的时代，人们在智慧和悟性上一般都不缺乏，尤其是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大家不论是哪个阶层的人，都是打拼出来的，在智慧和悟性上应该都不缺乏。那经文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什么？为什么又强调这个我们不缺乏的两样东西呢？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大家注意。我们看看新汉语译本。愿你们具备各样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所以这个表达更确切一点。你看，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其实呢，就是愿你们具备各样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边的属世的智慧和悟性，从我们的本能，乃至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在家庭、在社会中，都有足够的学习和耳濡目染。而最令人、最令作者保罗、最令这本圣经背后的上帝担忧的是什么？是我们有没有具备各样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因为在我们的头脑、心智中，有没有对各样属灵事情的理解力和领悟力？我讲，是我们里边对属灵的理解力和领悟力有一扇大门，对这个属世的大门是敞开的，从小我们都打开了，擦得锃亮。可是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呢，从小是紧闭的。所以我称它呢，是一个生锈的、锈迹斑斑的一个大门。这也正是圣灵对我们今天信徒最大的担忧，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家庭，乃至于社会的学习、耳濡目染中，几乎没有机会开启我们头脑中对各样属灵的事情的理解力和领悟力这扇大门，所以我称它是锈迹斑斑的。即便我们接受了上帝的恩典，进入了上帝的家庭，我们里边的这扇门，哇，生锈了多少年了？ 所以想请问，愿你们具备各样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的目的是什么？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或者后面那一句，充分认识上帝的旨意，是具备各样属灵智慧和悟性的目的吗？是不是？我们再看一段2011年翻译的经文：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被上帝充满。哇，被上帝充满。也就是充满对他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儿，在这个背后藏着呢。我们都没有看到，也都没有翻译出来。其实那个词是知识。所以，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白的将这一句说被上帝充满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充满对他旨意的认识、知识。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保罗在这句经文中为信徒代祷的心意在于什么呢？在于祈愿关于上帝的知识能够充满我们属世的智慧和悟性，能够在我们头脑心智中对各样属灵事情的理解力和领悟力，这扇锈迹斑斑的大门上能够开一扇窗，让我们看见。知道、认识到上帝的旨意，我说开一扇窗，还不是说把这个大门完全打开。所以我说，让我们看见、知道、认识到上帝的旨意，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被上帝充满，不是目的，只是一个起点，开一扇窗。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第10节的经文。哥罗西书1-10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那个是认识上帝的旨意，渐渐的多知道上帝，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是不是目的？我们再看新汉语译本。哥罗西书1-17，好让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讨他喜欢，在各样善行上结果子，对上帝的认识越发增长。注意这两个词儿。由此看来，第9节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被上帝充满，我们说了不是目的。那第10节呢，在各样善行上结果子，对上帝的认识越发增长。这都是我们接受上帝恩典之后，一步一步认识上帝的进程。因为增长和结果子呢，告诉我们，这后面还有空间。那增长是什么意思呢？增长就一方面呢，我们要长高，要长大，要长得壮，还要怎么样呢？长得正，长得直。如果做形容像一棵树一样，长高长大还得长枝，那结果子呢？一方面要多结果子，就像我去年前年栽那一棵桃树一样，去年结满了果子，开满了花，哇，很小一棵树，挂着很沉的桃子，今年呢，只结了一颗，上面还被虫咬了。所以，一方面要多结果子，结好果子，还要常结果子。如果一棵树虽然长得高、长得大、长得壮，却是歪歪扭扭的不成样子，虽然头几年每年结一些果子，接下来每年都是仨核桃俩枣的，怎么办呢？你自己就是既指不上吃它的果子。他又歪歪扭扭的不成器，怎么样？砍掉当柴烧吧。其实我们信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啊。做了几年基督徒了，要么呢，深藏不露，朋友同事都不知道，哎，这个人还是受洗过的基督徒呢。要么呢是露出来了， 但是呢，在朋友、在同事，甚至在自己家人的心里都在嘀咕着：“真看不出来耶，这个人还有基督徒的样子吗？”如果这样的人能够常年进出教会，我宁愿不做基督徒。我即便做了基督徒，也不会跟他进出同一间教会。所以，作为基督耶稣的信徒，要增长，要结果子，内在的是个人的生命要改变，外在的是要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领人归主，要完成大使命。记得我在一个教会的做一个团契小组生活系列培训，在第一课呢，属灵生命的基础训练结束之前，我请大家做了一个自我反思的挑战。我说，还记得我们受洗的时候心中为主传福音的热忱吗？我们每年感恩节的时候都会唱一首诗歌，都会数算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恩典。那我说，现在请大家呢也来一个数算。数算什么呢？数算说，在我们做了基督徒的年日里边，我们受洗了多少年，我们带领了多少人认识上帝主耶稣。从受洗那年算起，如果我说少一点算啊，如果每年至少带两个人信主的话，算算我们信主了多少年，欠不欠账？或者说呢，算一算我们欠上帝多少账？你光给我们恩典，我们有没有欠账啊？大家可以数算一下，从我们受洗的那一年算起到今天多少年了？一年咱们最少算带俩人，9年就得带29、18。然后呢，从我们算完账以后，从现在开始还账，直到有一天，当我们与人分享我们做了多少年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心底里边自豪地说：“哇，我每年平均呢带领了多少多少人信主。”那这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资格。后来我还试着说，如果把这两个人的指标呢增加到3个、4个、5个怎么样？哇，当我这个反思与挑战刚刚发出，就立刻引起了不少的反弹来。有褒的，有贬的，而且贬的还占大多数。我不知道在咱们中间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回去数算一下。其实啊，如果我们怀着一颗亏欠的心，亏欠上帝的心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因为那样我们才会去追求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被上帝充满，追求在各样善行上结果子，追求对上帝的认识越发增长。有没有难度？这些追求有没有难度？这算账有没有难度？如果靠着这个世界耳濡目染为我们塑造的那个属世的智慧和悟性和理解力和领悟力，使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增长结果子，不单难，而且难，更是难上加难。接受上帝的恩典之后，一步一步认识上帝的进程要继续进行下去，所要依靠的就是接下来的第11节的经文，哥罗西书1章11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译本，新汉语译本，而且靠着从他荣耀的大能中所得到的一切力量刚强起来，能够凡事忍耐宽容。哎，这个就很清晰了。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增长？经文在此给我们提醒的，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愿意靠着上帝的大能来帮助我们。面对忍耐和宽容，这里提出了两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使我们靠着上帝把这两个功课呢，一天一天的学的强壮起来。所以这里头呢，我们看这个词儿“忍耐”这个词，它的意思呢包含两层，一个呢是坚定持久、耐心毅力，另外呢就是期盼。所以我翻看了一下吕振中的译本呢，翻译的比较确切一点。他说：“你看，照他荣耀之全能得能力，满有力量，凡事能坚忍。”所以这个忍耐，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是坚忍，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帮助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不气馁、不放弃，坚定有毅力，坚毅地鼓起勇气，继续地往下走，走什么呀？走我们的信仰道路。尤其是在格罗西时代，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步一步在逼迫上来了，是不是？这个大的环境，那尤其是另外一个特殊的情况，有人借着保罗被关押进罗马皇家监狱的事情，在贬低保罗的同时，动摇信徒对基督耶稣救恩的信心。我打过几次比方，假如突然听说我被抓起来关在监狱了。哇，那我有福，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会不会动摇这个信心呢？哇，当时都有点摇摆，有点犹豫。现在看来真是啊。我多次也提醒过大家。说，当一个罪犯拿着这本圣经，十恶不赦的罪犯，证据确凿的罪犯，拿着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本关于真理的书，会不会因着一个罪犯的推荐，就贬低了这本圣经中关于上帝的创造救恩的真理呢？会不会？会不会，弟兄姐妹们？会不会？会还是不会？大点声啊！绝对不会的。所以，同样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牧者，甚至一个像约拿那样的先知，无论他们的言行如何，上帝的恩典的赐下绝对不会受人的干扰的。还记得约拿是？奉上帝第二次的差遣到尼尼微大城传讲，结果呢，因着约拿被仇恨、私欲、狭隘、虚荣所迷惑，在宣告上帝的刑罚的时候，既没有指出尼尼微城居民所犯的罪，也没有提出任何悔改认罪的呼吁，只是提出了灾难的预告，完全不提解救之道。从表面看呢，约拿当时。他在那里所传的，有人说那简直是叫什么祸灾祸之音，说哪里是什么救恩的福音呢？而且他当时仅用了5个字，说什么再等40天，尼尼微穷福。结果怎么样呢？尼尼微人全国上下人人悔改认罪，得到上帝的悦纳而免遭惩罚。所以还是那句话，既然上帝差遣人传讲信息，无论传讲者添油加醋也好，或者偷工减料也好，上帝恩典的赐下绝对不受人的搅扰的。 那有人讲，那既然牧师您如此讲，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顾及自己的言行了？哇，我行我素，任由我里边的情绪发泄。我们来看看《格罗西书》1章11节这里另外一个词，就是"宽容"这个词儿。宽容这个词的本意呢，一个呢是等待结果的平静心态，就是耐心、坚定、坚韧；再一个呢，它是承受挑衅的忍耐、克制、承受。咦，一看这个词儿，想到哪个词儿了？前不久我们在加拉太书5章22、23节提到圣灵在信徒生命中所结的9种果子里边，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那个果子呢，有一面呢，是什么？就是忍耐。所以提到忍耐，我们说这是可以被称之为伟大的一个词儿。它是指因着信而产生的耐性啊，因而具有了包容和谅解他人承受苦难和逼迫的一种能力的表露。忍耐，当时我们分享了说，具有2个显著的特征，一个呢，就是说，即便他人，我讲的这个他人是信徒之间，许多的时候，惹动自己的怒气的时候，我仍然能够不动怒。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忍耐呢，就是在别人，你明确知道，明显的在别人加害于自己的时候，仍然不去图谋报复。所以，如果说前面那个词"坚忍"，是针对不利的环境遭遇的外在的逼迫、挑唆，甚至是反对、污蔑，保罗当时所处的那个情景。那忍耐呢，则被称为信徒之间压抑愤怒和缓和彼此愤怒的一个解毒剂。那谈到愤怒，大家知道吗？其实愤怒呢，也是一个中性的词。我跟大家提过不少中性的词，爱、良心，这都是中性的词，是一种中性的情感的表露。因为愤怒呢，分2种愤怒，大家听说过没有？你看，刚才提到这个忍耐、宽容，其实呢，李振中的翻译更确切，坚忍、恒久忍耐。愤怒其实分2种，它是个中性的词儿，一个呢是正当的愤怒，再一个是扭曲的愤怒，哇，还有这个分法呢。它本意是什么？本意是厌恶、恼恨。那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是一个西方的一个学者，他统计说，愤怒这个词，他用 NIV 来统计出来说。在旧约圣经里边出现了455次，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什么？其中呢，455次，其中375次是说到上帝的愤怒。我们来看几节经文，诗篇7章11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哇！利未记26章27、28节，你们因着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7次。哇！马拉基书1章4节，以东若说，以东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截杀他们。我们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吧，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为邪恶之境，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哇！那在新约圣经中，大家也熟悉，耶稣也曾多次发怒。 我们来看一看马可福音3章5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约翰福音3章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你平平淡淡说这个就行了吧？后边，上帝的震怒常在不信的得不着永生不说吧，上帝的震怒常在他们身上，哇！但是我们来考虑两种愤怒，正当的愤怒起因于错误的行为，或者是罪的行为，是可称之为有效的愤怒。那我们现在想一想，形容褒义的愤怒有什么呀？在我们的词汇里边，形容褒义的愤怒的有没有词儿？义愤填膺，还有什么接词儿？接下去，愤世嫉俗，还有什么？愤愤不平，打抱不平嘛，怒不可遏，怒发冲冠的。正当的怒气，正当的愤怒的目的是促进我们采取积极的、出于爱心的行动。所以有一本书，你看这写的什么？愤怒，爱的另一面。正当的怒气要去改善我们看到遇到的不公平和不义等等。那扭曲的愤怒呢，往往它起因于失望，未满足的欲望，受挫的努力，坏情绪或其他任何与违反道义无关的事情，只是一些生活中的不顺利、不满意、不满足，触痛了人的敏感之处。那形容贬义的愤怒有什么词儿？最典型的一个，能不能找一个？喜怒无常，是不是？恼羞成怒，七窍生烟，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怒气冲冲。哇，还有没有？恶言相向。这扭曲的愤怒在圣经中最典型的例子，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老爷子，谁呀？旧约先知约拿，他是被仇恨、被私欲、狭隘、虚荣所迷惑，而向谁发怒啊？向上帝发怒。哎，记不记得？怒得他气的。还有一个人，以斯帖记中，波斯王亚哈虽卢抬举手下的一个将军叫什么？叫哈曼，给了他一宰相那么一个高位，然后就不可一世了。出入皇宫的门的时候，所有见他人都要跪下来拜他。结果有一个人呢，就是犹太人莫迪改，不向他下跪，他就恼羞成怒，然后决意要杀掉这个莫迪改。结果呢，自己准备了大杆子，结果自己被挂上去，自掘坟墓。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人的扭曲的愤怒、怒气、暴怒是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的？有人说，愤怒恰恰证明了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哇，旧约、新约上，上帝有那么多发怒的时候。上帝发怒是以圣洁和慈爱为基础，哎，是为了叫受造物得益处，而圣洁永远是和罪相对立的。既然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所发的怒叫什么怒啊？叫义怒。而我们人因着犯罪，因着堕落，使我们被造的形象受到了破坏，虽然我们里边灵魂深处还留那么点上帝的形象的印记，存有那么点正义感，会发出正当的愤怒。但悲哀的是什么？悲哀的是因为罪，因为犯罪和堕落，更多的是扭曲了我们，就是上帝放在我们里边的那个义怒。 把上帝给了我们那个义怒的恩赐的扭曲的面目全非了。据说英国是这个世界上的愤怒之国呀，大家能想象不出来，哇，那不是很绅士吗？欧洲的绅士之国也是愤怒之国。2006年7月16号，伦敦周日杂志有一篇题为《愤怒的英国人》，他做了一个几项调查，咱们看一下调查的结果。53%的英国人曾在工作中受到过别人怒气的波及。71%的英国人上网是会出现网怒，网怒听说过没有？咱们有没有网怒？哇，看着网站就拍桌子起来了，反正没别人。超过80%的英国人在开车的时候发脾气，叫路怒是吧？超过一半的英国人曾经在购物时因为服务太差而发脾气，发过脾气。这是英国的状况，美国呢？美国状况怎么样？美国 CNN 广播公司的一份全国性的调查表明，人在办公室里边的对话中，42%是吵架或者是谩骂的口气，扭曲的愤怒爆发的阈值和起点其实是非常低的。而且导致的因素也常常是扭曲的。都是什么因素呢？小道消息、错误的设想、以偏概全、自我的期望或者是偏好，另外还有一些自卑、自私、虚荣、自傲等等，甚至仅仅是因为我疲劳了，就别惹我，我累了，惹我就发怒。就有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例子，说一个人正沿街走路散步，忽然看见一个大男孩冲到一个小男孩跟前，一把抢走小男孩骑的自行车，骑车就走了。小男孩在后面哭着喊着：“我还我自行车！”他抢了我自行车。那个正在走路的成年人，哇，一下子情绪激动，心跳加速，路见不平，怒气大发，上去呢就教训了那个小伙子，然后呢？一大气小，自行车抢过来要给这个孩子，小孩子。结果事实呢？事实是那辆自行车本来就是属于大男孩的。小男孩走到自行车跟前，看见旁边没有人，抓起来骑着就跑了。被大男孩回来说恰巧撞上了，而追回了自己的自行车。这叫什么呀？这叫扭曲的愤怒办蠢事儿。教会里有没有愤怒发生？有没有？有。如果没有的话，圣经不会在这里写给信徒啊，是写给信徒的信。在2014年，咱们教会的修灵会，下一周是咱们今年的修灵会。在我记得在那次修灵会中，我跟大家，我期望大家说。说咱们其实每个人花个10分钟左右就能够把新旧约圣经的书卷目录背下来，创出立民申书事、德萨王代、拉尼斯、波斯真传、哥塞耶、埃杰旦和尔莫俄、纳米轰哈、番该雅马、泰克路约、托罗林、加夫维西、提提多、门莱雅比约、尤起。要花10分钟其实就能背下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智慧和悟性。结果呢？到现在2017年，3年多过去了，有没有人会背？有没有？我是不是要在这里发易怒啊？就这件事情，纵观我们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在发怒，有儿童，有青少年呢。几岁的儿童都会发怒，3、4岁的，有成年人发怒的时候都是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因着愤怒而引发的犯罪 战争以及带来的痛苦、悲伤、灾难，更是令人触目惊心。那扭曲的愤怒，其实呢，就是一种失控的表现。随之而出现的是充满攻击性的、恶毒性的话语。往往人在发怒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既伤害了别人，然后自己的自尊心也会受到伤害。因为人在发怒、在怒气冲天时候，你所发出的那个言行，连自己回想起来都后悔不已。所以，我们说不加控制的发怒、发脾气，最终破坏的是人际关系。那请问，被人发怒，我们在教会如果向谁发怒，所谓我们认为是易怒，被发怒的人会不会对发怒人心怀敬意啊？会不会？有人对我发怒了，我对他心怀敬意，在教会里。如果是成人，要么与愤怒者一起愤怒，造成互相的伤害；要么敬而远之，视愤怒者为不可理喻之人也。惹不起我还躲不起。那如果是儿童，面对家长呢？弱者面对强者呢？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孩子。别看他几岁，3岁、4岁，到了高中，是不是我们还有人在对我们的孩子发怒的？这些孩子要么他屈尊服从，要么就积怨、怀恨在心，找机会发泄。他不发泄在你那儿，就发泄在别人那儿。在辅导者，他们见到了许许多多的青少年，你知道到他们这儿一句话说什么？I hate my daddy, I hate my mommy。可是你在他父母面前，他是一个好乖的孩子呀。扭曲的怒发泄到孩子身上，发泄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身上，结果是什么？怎么办呢？有一个性格暴躁、时常发无端的发脾气的孩子，他长大时候，他分享，他说：“我妈妈常常充满智慧的教训我说，当时我小的时候发怒时说，孩子，当你感觉要发怒、要生气、发脾气的时候呢，你先数数，1、2、3、4、5、6、7、8，数到10之后，你再说话，再办事。那后来又有学者呢，就把这个实践的理论发展。”说建议数到100，你要生气、要发脾气的时候就开始数数，而且呢，离开你惹你生气的那个环境，四处走走，边走呢边大声地数出来。说等你走了大半个街区了，大概数到597的时候，你的头脑可能就会清晰了，情绪也稳定了。如果那时候还不稳定，继续数。说数到1000，然后怎么办？他说，然后你就明确的、大声的告诉自己说：“我生气了。”再然后呢？再然后就要问一问：我要发泄出来这个怒是易怒，还是扭曲的怒？是积极的态度的反应呢？能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是改善和还是破坏彼此的关系？我们要怒是出于爱，还是出于自我私欲的发泄？所以接下来最能帮助我们度过怒关的，就是祷告上帝，求他来帮助我们，用他的话语。箴言14章17节：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箴言19章11节：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忍气含怒是一种智慧。 传道书七章九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雅各书一章十九二十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说定了，把人看透了，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我们是被扭曲的，被罪污染的。以弗所书四章，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回到格罗西书一章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忍耐宽容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的坚忍和忍耐，特别是后面这个忍耐。那我们刚才讨论了不轻易发怒，对我们来讲容易吗？容易吗？弟兄姐妹们，不轻易发怒挺难的。所以我们要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吗？哇，那不更难了。我都不容易止住发怒，现在还要我欢欢喜喜的去忍耐，去宽容。其实啊，更容易做的是什么？依靠上帝大能的权柄的力量，我们得以安全度过坚忍忍耐的难关，那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所以欢欢喜喜这个词儿呢，不是用来形容忍耐宽容的，而是用来感谢的。你看现在中文译本第十一节后边的，有耐心忍受一切，要以欢乐的心感谢天父，因为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他为信徒们在那光明的国度里所保留的福泽。十三十四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哇，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这个主题终于出现了。格罗西书一章十三十四节，这两节经文正是我们教会目前成人主日学课程所展开的内容的重要部分，其实就是基督论和救赎论。大家要注意两个字，就十三节把我们迁到他爱子国度里的迁到的迁字，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的救赎这个字。那这个迁字在希腊文化中可以指说是一国之王把另一国或者地区的人迁移到别的地方，在战争时期呢，就是战争中胜利的一方，把战败一方的民众家铐上枷锁，然后呢，驱送进入他们的疆土里边，这是迁移的本意。那救赎这个词的基本的含义呢，就是被拷问、被囚禁而获释放，或者被赎回。在古希腊时代呢，是借着赎金，是奴隶或者是负债者得自由。那作为现今时代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的生命如何被迁移、被囚禁而赎回相关联起来呢？如何呢？下边还有好多经文，那就且听下回分解。且听下一周被迁到爱子国度的信徒面对超越万有的基督这个主题的下半部分的分享。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也是感谢你我们有一颗愿意依靠主您的心，愿意在主您的面前柔软我们自己的心，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愿你帮助我们从主您的话语里边 使我们今天的生命活得有意义。我们明白主您的心意，把我们的生命仰望交托在恩主您的手中，把我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仰望交托在恩主您的手中，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我们愿意来到主您家中的朋友仰望交托在恩主您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主您的恩典够用，愿主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恩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